好，嚟到讲道嘅时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题系困不住的工作。经文好短，只系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坐喺电视机旁边或者系睇住电话嘅弟兄姊妹，我哋尝试一齐嚟到读呢五节嘅经文。你可以翻开你嘅圣经，阵间我哋先至会睇经文本身。请听我读：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土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对不住，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一起有个祈祷。真我因着我们献上感恩，在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宣读你的话，恳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对仆人对主人的心意。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同心仰望，求主让讲的讲得明白，听的听进心里，行出神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很开心能够讲一堂很切实的生活的道。读保罗的书信，很多时候都有两个很不同的部分清楚的展示在我们的眼前。第一是讲到保罗论到圣经或者神学或者教义的经文，然后就很快进入去生活的部分。而今天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可以这么说，是以弗所书里面论到教会很多方面不同的真理。同样保罗的神学观里面也都不难发现呢，在保罗论到信徒教会，信徒就是教会，所以一个信徒的群体就是代表着一个教会。所以保罗的神学观就将教会看为是神的家，或者用家庭来去寓意教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所以今天保罗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会看到保罗所写的呢，就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提到呢，教会呢是一个好像家这样的状态，是去表露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一个头，基督是一个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这个状况里面，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丈夫是一个头，太太是一个顺服这个丈夫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提到，对未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在信仰的追寻，或者是在真理的追寻，还有在救赎的道理上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7-24节就讲给我们听，我们应该是从一个真理探索一个救赎，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 在第四章的12-16节的时候，他就提到呢，我们信徒即信了耶稣的这个群体， 我们是怎样能够在基督里面追求成长，长大成人，好像基督耶稣长成的新娘，并且呢和弟兄姊妹互助互见，这样来到去一同走天路。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去到以弗所书第五、第六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三个的很不同的家庭的一种关系。如果你就咁读，你就以为好似丈夫同妻子、父亲同儿女、跟住咧主人同仆人，特别咧好似喺工作方面嘅。咁当然我哋系牵涉工作方面咧，就系主人同仆人嗰个层面。但系呢一个三方面嘅关系咧，其实系一个家庭嘅规章啊。我用呢一个书或者系参考书嚟到去俾大家睇到。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家庭规章呢，其实它英文叫做用回它本书的一个 用词呢，就是一个 house code， 就是说 building 有 building 的 code， 是吧，就是一个编码，一个规律，一个要守的一个的章程，就是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立乱的章程呢，就摆在这个家庭的章程里面。在个家庭的章程当中呢，究竟是指什么呢？所以呢要交代一下呢，家庭规章是一回怎样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家庭规章是建立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些生活规律，或者他们的起居作息，或者他们相处之间应该怎样相处的，或者我们用家庭里面的物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怎样的用法，全部都在个家庭的规章里面写了下来，大家来到共同一起遵守。可以这么说，这个家庭的规章是历史悠久的，即不是短时间就会出现的，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成为一种可以说世袭而来的一种文化，在你的家庭里面，或者在你的原生的家庭，在你的家族当中，一路以来告诉你听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待人接物，应该怎样是维持这个家庭。不单止讲的，更加做出来的这种的生活方式，慢慢就形成你在今日你的家庭里面呢有一种怎样的规章，或者可以这么说，你的家庭或者家法是怎样，即不是那些讲打或者 讲一些即惩罚性的，而是你的家的规矩是怎样。所以这个家庭规章简单来讲，就是可以由一个国家或者一种的民族形成一个的生活方式，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慢慢呢来到去成为一种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就慢慢产生了很多家庭都需要去遵行的一种规矩。所以从家庭而来的，又或者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而产生回来，或者回过来影响家庭本身怎样执行这个家庭的规章。在罗马社会，即是讲第一世纪当时的罗马社会，他们的家庭的规章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男性是家庭的核心，或者是一个主导。所以当家庭的权力中心一般就会指向男性作为一个家庭的带领的，包括丈夫、父亲或者主人，这三个的身份可以是同一个人来的，他既是丈夫，他又既是父亲，他亦都是主人。所以这个家庭规章是讲保罗的时代，第一世纪的时代，罗马的社会里面是以男人做一个中心点的。好了，以男人做了中心点的时候呢，亦都说他讲到男性是有一个操控着这个家庭里面的 一個很無上的一個權力。曾經形容到呢，有一些嬰孩出世的時候，假如他是女嬰，這個男性的家庭的父親就可以將這個嬰孩，女的嬰孩棄置，或者這個女的嬰孩長大，他可以將他賣了去成為一個別人家裏面的奴隸。所以你看到呢，這個男性的權力中心呢，可以是一種這樣，即是操控著差不多是生死買賣的一種權力，在這個的作為父親或者是主人的身上。第二，可以看到呢，就是妻子在家的角色是怎樣的。在羅馬的社會裏面呢，妻子要順服丈夫，而妻子亦都不需要去一些正規的學校受教育。她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在家裏面打理家頭細務，煮餐好吃的給丈夫，養育兒女，就是這樣的工作來的了，太太。所以這個在羅馬社會裏面的家庭規章呢，被我們看到呢，都是相當之傳統的。她有一件事 還是好像我們中國人一樣，你嫁雞要除雞，嫁狗要除狗，嫁著馬騮要通山走。她甚至要跟隨著丈夫的信仰而相信丈夫所相信的，即是說如果丈夫是相信某某宗教的，這個太太沒得選的，我要自由的信仰，沒有的，是要跟隨丈夫的信仰。所以我們看到呢，當時羅馬社會裏面這種家庭規章呢，對妻子或者對女性的一種看法。第三，父親在家庭當中呢，是作主人，剛才已經講了，同時間他是做教導的，即是說呢，不是太太做教導，剛才已經講了，妻子是怎樣，不是在正規的一些學校來到去讀書的，所以呢，教導的工作呢，仍然落在父親的身上。第四，主人呢，我們現在講到主人了，主人擁有仆人，這個仆人呢，就不是好像我們現在今天的僱主關係，但是呢，都某個程度上呢，可以去表達出呢，當時有一個奴隸制度，即是在第一世紀的時候有一個奴隸的制度，主人是擁有這個奴仆的管治權。可以這樣說，這個奴仆是他的家庭裏面的奴仆，即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說話，就是家裏面的佣人或者是工人，他不是我們的家庭成員。但是由於呢，在羅馬社會的制度裏面呢，這個家奴呢，就是主人的財產來的。哇，怎樣成為這個奴仆呢？其實就有好幾方面了，包括呢，他可能是沒有這個依靠，被人家賣了在奴隸的市場，由一個主人從奴隸市場買過來，那就成為一個奴仆了。那奴仆所生的兒女亦都歸主人的，對不起，這裡真的很不幸了，就是說這個奴仆呢，生了的子女都是屬於主人的產業。還有仆人呢，只是可以順從主人的吩咐而已，你沒得選的，即是說不是今天有一個所謂社團啊，或者是什麼工會啊，為你來到去爭取什麼的權益，沒有的，奴仆呢，就沒有這一種這樣 的保護的。所以呢，他只是得選擇遵行仆人聽從主人的吩咐，無論合理或者不合理都要聽從。彼得呢，在這個的書信裏面呢，就提到了有一些很怪癖的主人，彼得都勸那些的仆人要順從主人，無論他是怪癖的。兩者在社會的地位呢，即可以這樣說，天淵之別，或者是截然不同的，是沒得比較的。所以主人就是有主人的一個很崇高的一個階級，而仆人 根本在家里面是没有一个地位的，他要做些什么，或者主人的儿子要吩咐这个仆人，即是少主人吩咐这个仆人，仆人都要去遵从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在家庭里面的规章的时候，在罗马社会里面确实有他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影响着当时的家庭。主人呢有时会假定了他会用威吓的方式呢，或者暴力的方式呢，来到操控那些奴隶的，有些不对呢就打啦，或者罚啦。这些打和罚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是被接受，而且是没有违反法律的。所以你做主人呢真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呢，来到去管治那些仆人的。一有些什么仆人不顺从的时候，或者做了一些 违反主人心意的事，仆人呢就有这个的灾难的了，因为主人会惩罚这些仆人。所以当我们看到释经书里面当时这些圣经的作者去将罗马当时第一世纪社会的现象讲给我们听的时候，你去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这样的眼光，保罗所看的家庭规章和当代罗马社会所面对的这些家庭规章是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对比的。所以我有两次听巴维坤博士呢去分析希罗社会，即是说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当时的处境或者环境呢是一个怎样的状态。特别提到家庭规章的时候，这个正正是以弗所书所面对的第一世纪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去今天只是看主人和仆人之间的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怎样的相处方式。我们先来看你们作仆人，其实五节的经文呢，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是讲仆人的，即是说有四节讲仆人，讲得很多的，只有一节呢讲主人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些经文，首先去理解一下他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着墨点是着墨在个仆人身上的，是现在讲你们作仆人讲了四节，讲主人就讲了一节。换句话说，保罗的着墨点都是强调呢作仆人的要去明白多些关乎呢这个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在基督里面成长的人，他怎样处身在仆人这个这样的位份，而去面对主人，和主人怎样去达成一个好的雇佣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仆人呢，这么详细交代这个仆人，而只是讲一句主人呢，是不是保罗有些偏心呢？咁又可以咁讲，大部分咯，大部分今日讲啦，今日讲打工仔系咪多过做老板嘅咧？你帮人打工嘅系咪多过雇主咧？好自然系咪？咁所以咧喺个仆人嗰边嘅角色咧，有好多地方要留心嘅咧，系事实嚟嘅。咁当时有一啲嘅，譬如解经嘅书籍里边咧，就提到啦。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呢，据估计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奴仆来的，三分一、所以呢对于奴仆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或者是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活和主人之间的相处究竟是怎样，我们看下去了。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一节的经文很强调，我特别 highlight 了，就是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当保罗要写到家庭规章的时候，大家要理解，就是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的环境里面，作为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那个标准或者那个生活方式，是不是好像社会里面的人一样呢？我相信不是。如果是的，保罗不用写了，因为跟希罗社会里面的规章一模一样，写就即是等于没写了，是不是？但是因为不同，因为要有新的教导，所以保罗写的时候就不同希罗社会的家庭规章一样了，所以是好像对比住一样，不过要显出一些不同的地方。 highlight 了的字就是不同的地方。作为仆人的要惧怕战惊，这个呢，我想很多仆人都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你没理由对你的主人还恶过他的，不知道谁做主人，如果你都恶过你的主人，我想即是可能你的主人真的怕了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即是用惧怕战惊的心对待主人呢，是仆人都是会这样的。不过用诚实的心听从呢，就不是个个仆人都会这样。那些的即是奴仆，他可能会是一个怎样不诚实的心啦，听从呢就可能口呢就说即是听了主人说了得了去做了，但是呢做呢就可能打虎头的，以前我们广东话有一些俗语就说即是买餸的时候呢就明明两蚊的，那打虎头就扣起两毫子，那呢就是逐点呢来到去摆了去自己的荷包，这种叫做打虎头。特别是即是六七十年代讲的那些佣工呢，在一些家庭里面呢打工的时候，帮主人呢出去买菜，买就买了回来了，不过呢有些钱呢就落了自己的袋，那就叫打虎头。那是不是诚实呢？那当然是不诚实啦。是不是听从啊？那就听就听了，不过呢是不是 100% 做回足呢？就不是的，即是做可能做了一半。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信主的，或者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接受了救恩的一个基督徒，他对主人或者对他的工作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什么的思念呢？是不是还是就是违背着自己的信仰或者良心来到去做一些不是真正去听从主人所讲的说话呢？主人讲这些事暗地里呢就做其他事，主人讲这些事心里面呢是很虚伪地来到去接受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信主的读到这一节的经文，你想想第一世纪里面的那些的奴仆，他们原来过去是对这些主人产生一种不诚实的心态。如果是诚实的，当然保罗就不需要再用这个词汇了。但是因为见到有一些不诚实的状况，是口里面听但心里面没有听进去的，做出来不是 100% 去遵从主人的吩咐的，这种在主仆的关系，保罗形容为不得。我们作为在基督里面的作仆人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打工的，你今日怎样去应用这次经文呢？诚不诚实去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呢？我相信呢不是一定是打工的人他就说即是先以应用到这次经文，或者我要从诚实的心去听从肉身的主人。可以这么说，可能你是一个中间的阶层，即是你有你的上司，同时间你有你的下属。你对待你的下属的时候，其实你的下属看你为可能都好像主人那样，是吗？他都要听从你作为一个中层管理的来到去听你的吩咐，是吗？将心比己，无论你是作为一个主人的身份，或者你作为一个仆人的身份，你都好想你下低你的下属 一个诚实的心听从，不是夹硬呃自己，哎呀，即是埋没良心地去做一个仆人，继续在你的岗位里面即是虚耗一些，即是不是一个 很理想的状态来到去服侍这个主人。所以圣经提我们要用诚实的心来到听从你这个肉身的主人，提醒了我，或者是我相信提醒了弟兄姊妹，一个真诚去服侍的心是一个得到你主人欣赏你的心。你很坦诚，很诚实，听从了就去执行。没错，你可能都有你的 自己的意见，即是不是一个机械人，按你一个掣，跟着你就会去做主人的吩咐。你都有你的自己的想法想法的，不过诚实的心去听从是一个你和主人之间的可以说是盟约的关系。他是雇主，你是一个仆人，你听从他，照他的吩咐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不是因为要讨好这个主人，所以为了讨好他，你就照他说的事去做。当你用诚实的心去接受听从主人的吩咐的时候，我相信作为主人的他都会赏识你这种的下属的表达，或者作为一个仆人的一种的回应。反过来，你是做主人的，我相信你都是想你的仆人是这样，对吗？所以将心比己，当我们自己是一个仆人的时候，我们都想下主人他吩咐我们的事，我们有没有听从呢？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实际每一天的经历里面，你总有这种的关系在里面的。特别今天在疫情下的一种叫做家里面工作的关系，家里面工作的环境，有没有很诚实地去尽上你的责任呢？主人就吩咐了，你现在可以在家里工作，那你在家里是不是真的工作呢？这个就是很诚实了，没人看到的，诚实的心在你内心里面你知道的，你尽了你做仆人在家里面工作的责任吗？如果没有，如果不够，请自我检讨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读到这一节经文，是不是要用诚实的心去听从肉身的主人呢？很实际，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在我们工作的责任当中，有没有好好的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好了，这里呢跟着交代了一件事呢，一定要给弟兄姊妹去理解。刚才讲的事可能在罗马的社会里面仍然都有一些很诚实的心去听从肉身的主人，但是有一样呢，就是保罗特别加上去是跟罗马的家庭规章不一样的，就是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其实这个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呢，不是只是这里先出现的，如果你看那个家庭规章里面，无论夫妻，无论是父亲其实就是代表个教导啦，或者养育啦，和子女的关系都是讲是在主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即使说这个罗马社会里面用诚实的心去听从肉身的主人不够的，有一个更高的层面，有一个更加超越的层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仆人打工的，我们是好像听从基督一样。突然之间你在地上的生活呢，不是只是看到你眼前的主人，当你有一个诚实的心去听从这个肉身的主人的时候呢，是其实你是因为听从基督的缘故。 咁所以呢度咧會唔會有矛盾呢？啊，肉身嘅主人做嗰啲嘢，嗌我聽從、哦，仲要用誠實嘅心聽從、哦，啊，要你去做一啲咧係違背咗信仰嘅事情，咁樣得唔得啊？啊，黃牧師之前咪講咯，用誠實嘅心聽從啊嘛，但係加咗一句，好像聽從基督一樣。即原來在信仰的範圍裏面有一個更超越的層面，一般世界的人或者當時社會的人是這樣做的，但因為我有信仰的緣故，因為我信基督的緣故，因為我成為基督徒的緣故，所以我聽從的不單是肉身的主人，我有一個更高的標準，就是聽從基督的吩咐。所以如果这个肉身的主人呢要你做一些违背你自己信仰的事，你可不可以很诚实的心听从呢？没错，我可以听，但是从不从呢？可不可以从呢？我们值得要探讨。在2012年台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今日亦都係天王巨星嘅人物，佢叫做周董。啊，周董係邊個啊？咁多董啊，大家一聽可能唔係好知哦。呢個就係喺歌影視方面都有發展嘅天王巨星。當佢要去進行一個拜神嘅儀式嘅時候，其他啦，在電影開鏡的時候都拜神了，唯獨這個周董他沒有拜神，他就這樣站在那裡。當時呢那些攝影記者就拍了一張照片，之後呢就有人訪問他，某某周董，為什麼你不跟這些工作人員一起在這裡拜這個天啊，或者開鏡的儀式啊，這樣他就公開的表達，我是信耶穌基督的，所以這些的禮儀，其他宗教的禮儀，我不能夠參與。就清楚表明，他都有到現場，他都表示他是其中的一份子，但他的信仰告訴他，即使老闆叫他在開鏡的時候要去祭祖啊，或者要去拜其他的一些的天地啊等等，可不可以用诚实的心听从啊？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肉身的主人固然我们需要听从，但如果他的标准或者他的心意是违反了基督的心意，我们就要听从基督，依从我们天上的主来到去做这个决定。當然你不用跟你的老闆哇撐過啊，又說他是拜偶像是魔鬼而來啊，跟著呢搞到呢好像僱傭關係呢就是因為這個信仰呢決裂了，不是，都要解釋給他聽，都要讓你的老闆知道基督教都是很自由民主的嘛，是不是講信仰是可以有個別不同的信仰的嘛，所以跟那個工作不應該有直接拉上一個關係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拜，这个周董就继续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原来当我们在肉身上的主人可能期望你有一些东西是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很有智慧和很有立场地表明我们有我们应该听从的一个的标准。所以就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件事上了解，你为作仆人的没错要听，不过在主里面我们要听从基督一样，顺服基督，顺服肉身的主人也都等同于你好像顺服基督一样。所以这种心态或者一种敬业傲业的精神，其实当有基督耶稣我们要听从他的时候，当他基督耶稣摆我们在一个仆人的位置，我们就学习怎样去顺服这个肉身的主人， 听从肉身的主人都是遵从着基督耶稣的吩咐。第二，不要只在眼前的侍奉，不要只在眼前的侍奉，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看得见的你就做，对不对？看不到那些七七薄不多角，是吧？死人冧楼，看不到，看不到代表什么？看不到就不用做咯。所以这些就是眼前啊。好啊，像是讨人的喜欢啊，我想到眼前的侍奉呢，有一个很反面的例子啊。我已经离开了香港十几年了啊，但是呢香港有些情景呢，就是在近代呢经常出现的，就是怎样呢？搭地铁的时候啊，那些人呢就是看手机啦，是吧？但是更多人是做什么？眯埋眼好像瞌睡咁啊，眼都唔打开啊。点解啊？一打开眼之后咧，会点咧？哎呀，见到大肚婆入嚟啦，啊，见到咧老人家行过嚟啦，攞拐杖督住你啦，喺你面前咧，甚至可能咧攞拐杖整下你嘅脚啦吓，代表乜嘢啊？喂，先生，唔该起身让座。但系你点做啊？哎呀，睇唔到，睇唔到，继续在你的列车过程当中休息睡觉。弟兄姊妹，看不到是不是可以就这样过关呢？所以当我在工作期间搭地铁呢，基本上呢即不要想坐，即后生仔那使乜想坐呢？站呢又要站得好一点的位置，那就是即不要撞到人，即要想眼前，似乎我们对眼前的东西眯眼就好像不多觉不多觉。但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在眼前侍奉，就是说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你才参与服侍。当人没有看到你的时候，哇，那些蛇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翻译，蛇的就是很很求其的，看不到嘛，算了。看不到的东西其实更加要做得足。为什么？因为看不到的时候是准备你看到的时候要做的事嘛。所以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你不做，你看到的时候你做的事就大打折扣咯。所以当一个人他说要在眼前侍奉的时候，就是博那些人看到你，博他的欢心。这种有一些像我们中国的说话叫阿谀奉承，就是擦鞋啊，拍马屁啊，这一类这样的服侍。作为一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即是说那个仆人见过主人不在的时候会怎样？哇，逐件逐件在家里偷些东西去卖啦，你在收音机、在电视机、新闻报道里面来不来就会听到了。为什么啊？日防夜防，家贼难防。那个贼不一定是家人，有时就是那个仆人啊，偷了你的东西拿去卖啊，你都不觉得的，因为你家很多嘛，是不是？不多觉啊。这些就是眼前的时候好好服侍你，在背后呢就做些是你不所喜悦的事。所以这种主仆关系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我自己很感恩呢，就是我自己都试过做主人的。咁就喺香港服侍嘅時候咧，由於我同我太太都係全職啦，同埋半職嘅服侍咧，我哋就請一個工人姐姐翻嚟咧接待佢咧，成為我哋屋企嘅一個家庭成員。咁我哋喺菲律賓聘請佢過嚟啦。咁佢結咗婚，有一個女添嘅嚇。咁我哋作為一個主人啦，點樣去管理呢？即是我们真的这样第一次管理一个仆人，不是很懂，但是都学习。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当他是一个家人这样的，真的从心里面觉得他是一个人来的，甚至我们 要给自己觉得他好像家人一样，要好待他的。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即是开张桌一起吃饭。 咁佢咧原來受訓嘅時候咧，佢話唔可以同主人一齊食飯噶，啊，咁所以冇辦法啦，佢咧硬係咧即係冇辦法，就要喺廚房自己食。咁我哋都逼唔到佢啊，亦都係佢自己一種專業操守啦嚇，所以佢就冇同我哋家人一齊食飯。但呢個傭工同主人，即係或者我或者我太太嘅關係咧，係好好噶。我哋知道咧，佢又係天主教背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同佢分享信仰啊，分享信仰咧就鼓勵佢去參加啊香港嘅教會。後來咧揾到一間教會咧係一個非用團契嘅，就鼓勵佢去參加。嚇，佢又好感恩啊！就係參加咗呢個非用團契之後咧，喺我屋企啊呢一個打工嘅日子咧，佢就決志信主，後來受洗加入教會。所以我哋嘅關係咧由即係主仆就變成啊，佢係一個主內嘅姊妹啦，弟兄姊妹。主內的姊妹，你怎樣待他啊？弟兄姊妹咯，是不是？所以呢，他回來的時候呢，誰照顧誰啊？用不用再拿鞋給你啊？用不用再斟杯水給你啊？用不用做這樣做這樣？你想想用不用？他有沒有因為信了主，成為主內的弟兄姊妹而冇咗仆人嘅身份啊？嗱，佢有雙重嘅身份，既係仆人，同時間佢亦都係主內嘅姊妹。當然，我哋嘅關係喺主裏邊，或者我本身啊聘請呢一個傭工嘅時候，都有一種視佢為家人嘅一種心態。我好感恩就係呢個傭工係非常之好啊！唔單止我冇乜送好多嘢俾佢啊，佢仲送咗一套西裝俾我，嚇得我一跳。點解咧？啊，無端端咁又有一套西裝啊！哎，阿黃生，我好想表達我對你嘅即係欣賞或者係好心意啦，就買咗一套西裝啊！唔知點嚟啦嚇，咁啊肯定唔喺其他地方嚟啦嚇，即係一個心意。送咗俾我，其實我都唔係太喜歡嗰種樣嘅嚇，因為大關刀嗰啲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即係我哋嗰個年代都係屬於中領細領啊嘛，佢大關刀咁，但我都著嚇，因為係我傭工送俾我。直到我移民加拿大之前咧，冇辦法啦，就擺低咗唔要啦嚇。弟兄姊妹。我的傭工固然是在眼前服侍，但他更加是有一種知道天上面的有一位主。所以這裡呢，說像基督的仆人，突然之間，這個傭工的身份呢，由一個普通家主的仆人變成像基督的仆人。大家知道像基督的仆人像誰啊？像保羅是吧？像西拉是吧？這些是基督的仆人，自稱為基督的仆人，是一个很忠诚去服侍基督的一个状况。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再服侍的不单单是眼前讨人的喜欢，现在我们更加应该是讨人的喜欢之余，更加要讨那位天上面的主的喜欢，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升了级了。所以在这种身份里面，我们固然仍然有我们肉身上面的主人，但是我们要从心里面去遵行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正正是讲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过于我们地上肉身主人颁布的旨意。所以当然你肉身的主人颁布的不是要你做间饭火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固然是要诚实的心遵从，是好像服侍基督那样。但这节经文就补充了我们一个作为仆人的信主的基督徒，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不再是眼前看得见的服侍，更加是好像一个基督的仆人一样，讨天上面的主的喜悦。所以这个像基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 是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知道，身份不同了，由一个普通仆人的地上面的主人的一个这样的样式，现在成为一个信主的人，而且是像基督的仆人，是好像服侍主一样。所以服侍你的主人能不能够看为服侍基督呢？这个就是那个精神，跟希罗社会所说的说这个仆人只是遵从主人的吩咐而已， Yes or no 没有的，不对的，乖僻的，或者那些很不合真理的都要顺从。但是这里说不是，我们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心里面也是看不到的，如果你看我的心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心里面能够行出神的心意出来，这个就是看到的。你的仆人或者 sorry 你的主人是会感受得到你那种侍奉，咦，哇，这个人服侍即是不同一般 的打工仔的、特别有一种拼劲的、特别觉得他呢好像呢为了这个公司卖命的、因为他是服侍着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么荣耀的尊贵君王，你去服侍他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会迫切很多、谨慎很多、所以弟兄姊妹，希望能够从这一次经文你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的服侍已经超越了看不看得到的了。第三，甘心服侍，这里很简单了，甘心的服侍就好像什么呢？服侍主那样，即其实都是同样讲到好像服侍主，但是他提到甘心，即这个甘不甘心，我们做得甘不甘心，可以这么说，用圣经的一些话语去表达，如果有个人叫你行一里路，你可以行两里给他，即你的要求、可以做得更加多一点，你的甘心是显出你的听从、你的顺服、你的乐意，做的时候不是牙牙声啊，成日都叹气啊，跟着拿病假，跟着就觉得自己呢在公司里面呢吃亏的。即是甘心呢，就是不计较啊，即如果 你查这个字呢，甘心意思我不要跟工作挂钩，不要跟工作去计较，我的付出是甘心。所以圣经有一句在哥林多前书讲第九章，甘心乐意奉献，那些人很甘心乐意奉献的，上帝会加倍祝福他，真的会祝福的，因为他的乐意奉献是甘心的，不是勉强的。我希望有一天你奉献呢， 你的出自甘心的奉献呢，你会觉得哎呀，即好感恩有机会来到奉献，参与奉献，甘心乐意。侍奉都是哎呀，即神感动我、又有其他的长执或者牧者呢邀请我参与，即甘心乐意，即除了很快答应之外呢，对不起啊，应该祈祷了先，很快答应，但是要祈祷的，祈祷之后、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呢又 很实质的、即是很多事筹划、很多事想、很多人 跟你的 team 你的对工来到去祈、分享、来到去商讨、这个就是很积极的、甘心乐意，有这种方面，我不计较的，付出时间、付出精神、付出金钱，甘心乐意，只要有这样的心去服侍。为什么？因为我服侍着主嘛。即如果看那个人呢，就有时你都会觉得哇，值不值得服侍啊，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多东西，但是你看他不是就是那个人，你看他背后原来有一位主感动你去参与着这个服侍，由于你这个服侍呢可能使到对方都产生改变的、所以不是单是你改变，而是对方因为你的服侍都产生 一些生命上的更新改变。所以这个甘心服侍又是行到出来的，是给人家感觉到呢，你是不去计较。第四节，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又一次提到主的赏赐，即是每一节经文他都将这个主摆在里面，将这位基督摆在里面。所以无论你做些什么，或者你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你的心里面想些什么，或者你计较一些什么，你将主摆出来的时候就高过了这一切价值。如果我能够看到为主而去做那样东西，可以说，可以这么说，你天下无敌，即是没有人可以阻挡到你的了，你为了主啊。当然啦，你不是为了主而跟人产生冲突啦，又说不对的，你为了主跟人产生冲突，是吧？你好好的求主给你有智慧跟人去沟通，表达不同的意见，可能有不同的角度观点，大家来到去融合在一个同一个的信仰，同一个的同心里面，所以会更加丰富。在那件事或者是那个计划当中，我们大家都表达出一些见解，所以不是因为为主而同人冲突的，通常都是为了自己同人冲突的，为了你个人的脾性、个人的做法同人冲突的。所以我们为主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得主的赏赐，是我们看得到上帝对我们的一些应许。这里特别提到，不论是为奴的或者自主的，就是说我们已经跟我们的主人，如果你是奴仆，你是仆人，跟我们的主人是同一个得主赏赐的平台。所以这一点呢，是超越了世上面这些主仆关系所得到的福利，是吧？你的主人当然得到多些福利，你的仆人当然得到少些福利，是吧？因为主人通过他所赚取的或者盈利的而将一些的福利给你嘛，那你一定少过主人所得到的。所以有时呢，打工仔在这里叹气，唉，打世都是工，我告诉弟兄姐妹，做主人都不好做的，是吧？很多风险的，你计算一下，主人的头发多数都白到呢，即是没人有的。为什么？成日都在想，成日都在拗，一是没有头发拗晒了嘛，一是呢就在想，想来想去都想不通，黑的都想到变白。所以做主人不是好做的，所以他们得到多一些呢都是应该的，我自己觉得啦。当然不是说指那些贪赃枉法啊，做一些走私漏漏税的事，不是那些，而是真真实实去做主人的打工，是做拼搏的呢，他们得多一些合理的。但是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竟然在主的里面呢同样得到那么多。因为不论是为奴的或者自主的，就是那些做主人的，或者那些呢是被主人所操控的人的，一样在主面前同得赏赐。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告诉我们，做仆人的我们有很大的安慰。你无论今天做多少，你得到的可能没那么多，不过在天上面，你因为服侍主，你得到的和你的主人所得到的一样。求主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做仆人，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取向和我们的动机。好了，最后做主人的很简单的，一次经文提到做主人的代仆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是说前面那些应用在做主人的上面一样的，不要看漏了，即是只得一节。前面那四样反过来，你是站在主人的角度，应该都要好待你的仆人，是吧？同一道理，这里提到不要威吓他们。可能当时相信的社会呢，是用一种威吓 仆人的方式来到去压迫他们，等他们做多些事，等他们听从主人的教训，压迫吓他。哎呀，弟兄姊妹，保罗说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在天上有一位主，而我们作为主人的同样在天上有一位主，而且圣经说他不偏待人，即是说不会偏待你是做主人的、就会得到主呢多些的、照顾、多些的祝福、样不是，你是做仆人的是会得到少些主、天上面的主对你的、一种关怀的、因为你这么卑贱，你是这么低下的阶层、你就不会得到天上的主垂顾你的，不是，主并不偏待人。所以这里就没有说你是主人好你是仆人好，主都是这样去待那些人。待那些什么人啊？就是按照主吩咐你做仆人的，就按主的吩咐做仆人，你是按主的吩咐做主人的，就做主人。无论你的角色是怎样，在做仆人或者做主人的过程当中，特别这里提到做主人，不要威吓，不要呢去钳制你那些仆人，不要去用一些方式来到去、封住你的仆人的嘴，不要威吓他们。他们因为有一位主在天上，跟主人那位主在天上是同一位，不是大一点又不是小一点，是同一位主。所以既然我们有同一位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作主人的就好好来到去待你的仆人。我想起几十年前、我们父母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常常讲给我们听有一种的工作叫做梳起不嫁的那些叫做姐啦、或者这么说、他们不嫁的，就是一生呢在个主人家做佣工，由年轻的时候做到他们年老退休。这一个的即是仆人呢，就成世帮这个主人打工，这么好的、即是有一种主仆这样的关系的、今时今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主人好待那些的仆人，我相信一样有这样这么美好的主仆关系，一样有这么好的在主里面的关系当中再建立一种主仆的关系，即是说两重的关系同时存在，既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同时间也都在主里面，我是主人你是仆人，或者你是仆人我是主人，一起来到去承受天国带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怎样在主仆的关系当中见证基督耶稣的救恩，传扬开去。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在家庭的规章当中提到主人仆人，我们可以按住神给我们的感动，有些什么地方做得不足的，行错了路的，或者是亏负了无论仆人或者主人的，重新校正，实践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了要服侍主，我们按主的心意在一个主仆的关系当中来到去一起向前，盼望主帮助你和我有一个美好的主仆关系。我们一起祈祷。多谢恩主给我们学校保罗所讲的家庭规章，能够在作仆人的我们怎样在肉身上面的主人要听从，要诚实的心去听从，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又超越了地上的主人，因为我们有一位天上的主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今天我们的服侍都不在于眼前，更加要来到讨主的喜欢，无论个事情是明显的，是公开的，还是我们在背后的默默的，是没有人去留心的，我们都愿意好 好似服侍主咁嚟到参与喺服侍嘅当中。主，求你教导我哋，俾我哋今天呢个信息，加埋之前我哋有困不住嘅你，困不住嘅生活，困不住嘅家庭，我哋都盼望能够喺呢个疫情下，我哋能够有所突破。呢一切都因为基督耶稣嘅帮助，我哋能够跨越，我哋能够实践喺我哋生活中。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